乾隆皇帝，等纪云、福康安、窦光鼐三个人进来之后，行了大礼，摆手示意他们起身，却继续问医生话。叶天士，你刚才说皇后脉象八会不齐，和太医院的太医说的三焦不聚是不是一回事啊？叶天士又磕了个响头，说话的声音那是又尖又高。回皇上，三焦不聚是老生常谈，一餐饮食不振，一夜失眠焦躁，一身着衣寒暖不正，邪气入于腠理，即如伤风感冒、咳嗽打喷嚏，去切脉都能切出个三焦不聚来。所谓三焦不聚，只是八会之一。人呐，七表脉阳而实阴，八里脉阴而实阳，就好像天之四时颠倒，地之五行错乱，魂离无所附主。哼，那众位太医还敢说只是个三焦不齐，我学生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是好了。说完还是磕头。乾隆啊，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见叶天士了，对叶天士啊，他已经比较了解了，所以并不大介意他的言语莽撞，一边听一边又问，朕于医理之道啊，只是一知半解，皇后现在看上去只是苦累一些，厌进饮食，你说的话令朕惊心呐，到底有没有性命之忧呢？叶天士又磕了几个头，仍然是礼数虔诚十二分，言语唐突的不可听闻。皇上确是圣明，于医理而言，小民也只是一知半解，不过要比那些个太医高出十倍不止啊。他们不是通不通解不解的事，而是在那里信口雌黄哄皇上高兴，按五脏所好，肺病好哭，脾病好歌，肾病好呻吟，肝病好呼叫，心病好妄言。皇后是无者皆备，而不哭不歌，无呼叫，无呻吟，无妄言，只是使性用忍压了病，这固然是娘娘的圣德，非常人所能的，然而这样于病实在是无益呀，愈结越重，宽恕越难，续之愈久，发之愈速，少之三个月，多则一年，一年之内皇上就什么都知道了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失口，急忙扇了自己一耳光，又磕了个头说，哎呦，小人这张嘴呀，可真是笨死了，医生有割骨之心，恳请皇上体谅。如今父亲远在四川，母亲又在北京，姑姑身染沉疴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自己可怎么当得起这娘家人的角色呢？再说了，皇后就是他们傅家的靠山，万一皇后有个三长两短的，那傅家的荣名威权会不会有什么变更呢？他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当然了，福康安不知道乾隆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，但是这位辜负皇上的关怀之心却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得到，只不过他把这些个都看作是姑姑的庇护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乾隆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你说的真令人心惊啊，朕听的浑身直出冷汗呢。蔡桓公说扁鹊，医者好以不治以为功，朕不做那样的昏君。叶天士，不管你说的应验不应验，朕都不怪罪你，只是你不可以将皇后的病情外传，否则的话应验不应验，朕都不能容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叶天士只觉得脊梁骨冒凉气儿， 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，是是是，小人明白，小人虽系山野村民，断不敢妄言恭维密事，除非是傻蛋啊，不不不不不，除非是昏聩的不知死活，谁敢在这上头出眉头呢？您说。好家伙，他前面这话呀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只不过还是个前恭后居，缺少了臣下回奏皇上问话时必不可少的那份恭谨和敬畏。就是最后这一句您说，已经令纪云和福康安变貌失色了，觉得这位医术高超的当代华佗与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到了极处，正替叶天士担心呢，却听乾隆又说，皇后说你是个医痴，别说是太医院的副主院，三品的保康大夫，就是第一品的医士医正，放在寻常医生那也是求之不得的，真正的盛世隐者邪术几生，朕不但不怪罪，而且很赏识你的，你遇上了朕就是你的福缘，遇到了皇后就是你的医缘，眼下呢还不能放你归山，像你这样的秉性啊，进了太医院几天也就把你作践了，或者是染坏了，可惜了的，你就算是朕请来的客人，随侍奉驾，尽力护持皇后平安过去，这一年就赐金还山，如何？叶天士趴在地上又磕了不计其数的头说，这是皇恩浩荡，是小人医药济世修来的福分，仰告皇上，皇后娘娘的病情确实是积重难返呐，医得好医不好不敢妄言，但小民必定会竭尽全力，不敢有半点疏忽懈怠。见乾隆不再说话了，这才磕头起身，小心翼翼的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乾隆看着叶天士的背影，摇了摇头，转过脸来说，哎，有些个事啊，天子也不得强而为之哦。纪云急忙躬身说，皇上要留用他，那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四海之内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这是没有例外的。是啊，朕要强留他理应奉诏，但是像叶天士这样的人做了官反而没有好处啊，太医院门户之见妒忌之情朕也略有耳闻，要是叫他进了太医院就等于是把他给毁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谈这些了，有没有尹继善的折子？有人密折奏文说他带了袁枚去西安，袁枚竟然随意更张制度，发卖荒田荒山，当地近身很有些微词的，他任陕甘总督是权宜之计，要紧的是统筹西北军务，一来呢策应傅恒金川之战，二来预备将来西北准部回部用兵，地方上的赋税钱粮这些个事儿，管那么多干什么呢？他一向在江南广东这些地方，北方的情形不同，历情也不熟，得罪的人太多呀，将来这个军机大臣怕是不好做呢。纪云却从容地说，啊，皇上，臣以为这正是尹继善的过人之处，西北土地贫瘠，民不聊生，历来呀都是国家放赈救济，发卖官田给穷人垦荒，一来呢每年可以省数百万担粮食，二来百姓也不至于年年盼着赈济，使他们都有所生业，历来官卖荒山荒田价钱都低的几乎是白送，官府把持稀售是囤积居奇，稀土富户购买，从中渔利中饱私囊，这件事啊 前天甘肃布政使齐贺也有奏文，是请陕甘一力照准发卖的。阿贵和臣的意见一致，他也有信来，等写好劫掠一并奏成预览。乾隆这才恍然大悟，笑着说：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这是绿国裕民的好事啊，不要写劫掠了，连信一同递进来，朕朱批发回照准。江南的淤地和田不能卖，而陕甘的荒山荒地要大力发卖，可以代令赊购。天下之大，各个地方和各个地方的情形不一样，不能一体而论。你写信给甘陕两省巡抚，要听尹继善军政民政裁夺，若为小人蛊惑，妄作非议，将来后悔莫及。纪云笑着说：哈哈，皇上如此批复，甘陕两省结盟雨露之恩，这里地广人稀，江南生资日繁，土地昂贵，因时因地施政，妙莫独运，各处百姓皆得慕化皇恩矣。一说到江南土地呀，乾隆马上就想起了高恒私卖和田的事儿，脸色马上就阴沉下来了。唉，如今呐，官场磨砺捞钱的本领是越来越大了，肥缺有肥缺的办法，苦缺有苦缺的能耐。朕夙夜孜孜勤求画理，哼，哪成想竟然画出这么一大帮见钱眼开的黑心臣子。哎，高恒和钱度的案子怎么样了？他们有没有认罪服辩呢？回皇上，这是刘统勋办理的差事，臣不能详知背细。听刘统勋闲谈，钱度呢是有问必答，私自贩铜，经营古董生意，和高恒联手官卖私盐都是有的。贩铜贩盐触犯条律，他都推给了高恒，只承认自己从中分利。高恒呢是咬紧牙关，只承认自己拈花惹草，行为不轨，试涉铜证盐证钱粮，他就变成哑巴了，又不能动刑，逼问急了他就胡乱攀咬，大有弄成法不制众的局面。刘统勋说：他审了这么多年案子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棘手的案子呢。乾隆是越听脸色越难看，把手中的茶杯重重蹲在案子上，来回跺了几步，气呼呼地说：哼，卑鄙。回头看了一眼窦光鼐，又说：纪云福康安那边屋子上坐着，窦光鼐你跪下，朕有话说。窦光鼐一直在俯首倾听乾隆和纪云的对话，猛一听乾隆叫提自己的名字，身上颤抖了一下，一提袍脚就跪下去了，战战兢兢地说：臣窦光鼐恭临圣谕。他跪在地上不敢抬头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他自从入世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离乾隆这么近，面对面的误对呢。他趴在地上，听着乾隆在地上走来走去的声音，咫尺天颜四个字在脑海里划过，心中砰砰乱跳，头在青砖地上用力碰了三下才算平静下来。乾隆却没有马上说话，来回跺着步子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窦光鼐，你弹劾高恒的折子朕已经看过了，朕虽然留中不发，但是外面已经传遍了朝野呀，说什么话的都有。高恒的案子还没审定，有人说你已经升任西台御史了，对此你怎么想啊？窦光鼐诧异的抬头看了乾隆一眼，显然他没料到乾隆上来就问这个，见乾隆回身，赶紧又低下头说： 臣没想过这事儿。高恒官脉私言，与前度狼狈为奸，贪赃坏法，臣只是耳闻，没有实据，因此弹劾折子中不敢冒奏。仅居他身为国家大臣，在扬州与裴兴仁、靳文奎等蝇营狗苟，擅自倒卖和田，肃昌侠妓，以为国法所不容，是以不揣直卑未低，直奏九重，数其罪恶。外间传言颇有指责之词，说臣越位上奏，希图沽名钓誉，取媚邀宠，且言圣上龙颜大怒，已将臣革职拿问等等。臣以为除奸减恶乃是臣子本分，立顿成败非所应计，因此虽闻流言，只是一笑置之。
哦，是吗？这么光明正大吗？
哼，不愧是翰林出身呐，文章做得好，词风也犀利，你乃一微末小员，弹劾大臣是有制度的，既有陈言，为什么不写成佳片递交督察院转陈上奏呢？
这虽然是挑剔，但乾隆是依制度问话，又说得咄咄逼人，句句都是诛心之词，就连坐在一边的纪云、福康安都有点不安起来了。俩人目光一对，急忙又闪开了，低头不语。只听窦光鼐说：
皇上，臣在扬州知道高恒擅自以官价发卖和田70顷，按官价是17两银子一亩，其实市价已经达到700两一亩了，悬殊之大令人瞠目惊心。如果按部就班转报北京督察院，再转奏南京御驾行在，深恐木已成舟，即使治罪高恒，朝廷库银已经受损失，因此不敢爱身误国，冒昧直读天听，其中干犯制度之外，自亦应有应得之罪，恳请皇上发落。臣自幼丧父，束发受教以来，日承母训，礼节立德，经白事君如事父，并不敢有沽名钓誉之心，求皇上洞见臣心。
乾隆听得很专注，再说话的瓷器呀，已经不那么严厉了。
哦，国家设此制度，就是为防小人存了性尽之心。今天你一个调臣，明天他一个弹章，弄得大臣们惶惶不安，还如何专心料理国事呢？所以，尽管你言之有据，察之有情，此事不得为训，你亦不得为无罪。
本来呀，这话说到这份上，窦光鼐磕头谢罪，这事情也就算完了。但是这窦光鼐啊，咱们前文书交代过，他是个憨直脾气，直来直去，一个弯都不会拐，磕了个头又抗声说：
皇上说的固然是，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事儿，大臣不说，小臣也不说，上下苟安，是为文阔武息，恐非国家之福。
纪云和福康安惊的同时抬起头来，眼见的乾隆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，腮帮子上的肌肉是一抽一动的。纪云知道他马上就要雷霆大怒了，想跪下劝说几句吧，可是刚才窦光鼐说的大臣不说，其实啊，这是连自己也给扫进去了，一时半刻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果然乾隆已经是勃然大怒：你这是在和君父说话吗？兴下人截告之风，那是武则天理国之政。这个不知进退的窦光鼐只是愣怔了一下，随即就镇静下来了，磕了个头从容地说：回皇上，武则天虽然法统不正，但是 如果没有他整顿吏治，恐怕也不会有大唐开元盛世。
乾隆是什么人呢？他是熟读二十四史啊。窦光鼐的话的确是有根有据，但是自己自继位以来，别说是像窦光鼐这样的微末小员呢，就是封疆大吏、世袭罔替的亲王，谁也不敢这样当庭顶撞啊。乾隆气得恶狠狠地笑了笑，转换了话题说：好啊，你竟敢如此狡辩，文阔武熙是王宋必争，你竟敢比之当今。纪云跟随乾隆多年了，对乾隆的脾气他是摸得透熟透熟的，除了庆父讷亲兵败金川，他曾经像今天这样大发雷霆过，从来臣子犯错只是言语如刀似剑，训得人狼狈不堪，发落处理的时候呢，却是轻轻一句话，好像是随口而出，但要想劝他收回成命，那是费尽心机口舌也是枉然。像这个窦光鼐一地一句的和乾隆硬生生的顶撞，他还从来没见过呢。万一乾隆在盛怒之下当庭处死窦光鼐，那石笔如铁，这巨剑俩字如何承担得起呀？那自己这个宰相将来又是什么名声啊？再说福康安从来觐见乾隆啊都是亲情温馨，款款而言，从来也没见过乾隆发这么大的火啊，惊得他脸色苍白，手心里都浸满了汗水。就听纪云大喝一声：窦光鼐，你还不快谢罪。窦光鼐趴在地上梆梆梆又磕了几个响头，却哀痛地说：皇上，臣是不该说文阔武熙四个字，今日大清之盛，汉唐鼎兴之时，也不及我万一呀。这确实是皇上削干勤政，孜孜求治圣化所致，防微杜渐乃哲人所思，以我天朝雄兵十万，却两败金川，如果不是武将渎职，何能至此地步。就说卢卓吧，身为封疆大吏，治河能手，却贪贿银两。高恒呢，是皇亲国戚，却贪赃枉法，荒淫无度。一些州府县令以皇上南巡为名，以迎驾为由，在民间强行摊派，从中巧取豪夺，中饱私囊。圆明园工程浩大，耗资巨亿，虽说银两是由朝廷支出的，但是各地采办用料，官员上下联手，从中渔利，到头来还不是得从小民百姓身上着落吗？皇上，如今是文官武官都爱钱都惜命，难道还不该警惕吗？
乾隆听完，盯着窦光鼐冷笑一声说：哼哼，看来朕还真不能小看你呀。修圆明园的诏书你读过没有？朕是为了自家游玩吗？难道说你对这件事不赞同？
皇上，不，臣绝对不是不赞同啊。如今泱泱中华大邦，万国来朝，是该有个圆明园以显示我天朝威仪。我是说有些个城狐社鼠借修圆明园之机贪夺国库，伤国家元气呀。
这么说你对朕南巡也不赞同喽？
不，皇上南巡亦是象征着国家景运，不过行宫修造过多，各处官员世上邀宠征恩，世下盘剥小民，就说这次议征之行吧，有什么必要啊？数十万银两修此行宫，巡幸一过，弃之闲置，岂不辜负了皇上爱民如子的本意吗？